Hello， 我是 Chase。 节目开始之前，给大家一个温馨的小提醒，假如你是用 Podcast 平台收听的话，请给我们五颗星，或者是留言按赞，留个评论，分享我们的频道，这样才可以让更多人找到我们的节目。那假如你是习惯收看影片的朋友，也可以到 YouTube 看我们完整版的节目以及精华短片。那我们的 IG 是 NYZebra， 所有新节目的上传活动都会在上面分享，请大家现在去追踪，谢谢。三二一，开路！牛没有办法第，
又牛没有办法，
纽约没有办法第46季。
耶、yeah, ！欢迎大家来到46季。
为什么今天的夜比较没有活力？
再次，耶、yeah! yeah! ！
再次合音。
我不要跟你合音。
一二三，耶、yeah! ！我
什么、
啊？我和你。
耶、yeah, ，有什么好？一二三，耶、yeah! ！这样你也爽。
好，
欢迎各位来到纽约没有斑马第46集。
他是 Iris。
他是 Chase，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在这个节目里面，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right?。
你可以不要这么多动作吗？
欸，你今天没睡饱，对不对？
有一点，我最近都没睡饱，靠腰哦。
有人的赖响了，
写考。
Sorry，
我最近好喜欢这一句话、哦。
你好无聊烦啊，
我觉得好好笑，我不觉得他脏话，我就觉得他好笑。
你说你那时候是看到一个，你分享一个图给我看啊，那个什么喜欢、哦？
对啊，反正就是那种网络图文创作者，然后他就是每一个贴文都是两张图，就第一张跟第二张，然后他的第一张图片就是一个学长在跟学妹讲话，学长就说：“欸，学妹，你可以帮我洗个东西吗？”然后学妹就说：“喜欢你吗？”然后下一页就是学长说。喜雷考，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戳中我的笑点。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喜雷考是什么，
就是在哭哦。
对，是在哭屁这样。
对啊，嗯，直接靠腰。
而且你刚模仿学妹的声音蛮欠揍的。哎、欸，学长，演员小宝贝，
演员小宝贝。
OK， 哎、欸，最近连假你还没睡饱，蛮猛的。那清明节、
就刚好都有一些事情啊。嗯。哦，而且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我回大学，我的大学去办一些文件。我透早八点多起床，我就去了。我一去到学校，我就跟警卫说：“欸，你好，你好，我要来办文件。”警卫就说：“学校休九天哦。”我靠腰，洗得靠。
欸，那学校有开哦，还有开，里面还有开哦。
就是所有办公室、教室都没有人，但是就是警卫那些还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我不知道。嗯、
因为我还蛮喜欢。那个环我还蛮喜欢东海的环境，嗯，超漂亮。
但大学生休九天欸，好爽哦、喔。嗯哼，我以前也这么爽吗？好像是欸。
我们以前不是要早上起来扫地？
哦，对啊，东海有一个陋习。
陋习
就是学生要早扫。
大学要早扫。
对，真的很不 OK。嗯哼，
但清明你没有去扫墓？
欸，没有、欸。
你们比较远，对不对？
其实我们家好像。怎么说呢，我是单亲嘛，我就跟我妈，然后我外公、okay. 就我们唯一过世的长辈是我外公啊，然后我外公好像是在你知道法鼓山那一类的吗？
知道，
就他好像不一定是在清明节的时候会开放让你去扫、嗯、所以我们就是看他开放我们就去这样。
OK，
所以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没有清明节等于扫墓的这个概念，我就觉得清明节等于放假、okay. 就这样。
OK， 了解、嗯、
但你们家呢、
欸、有啊，我昨天才去，在南投。欸，但其实我发现一般人好像不太知道，你不觉得清明节跟其他一般的我们传统过的那种节日不太一样吗？首先它是都是国历四月、uh-huh. 就以前通常都是看农历嘛。
哦、oh.
啊。然后应该很少人知道清明节的由来吧。
我真的是对清明节超没有研究的耶。
所以你对清明节的印象是有什么？
什么都没，我其实真的完全不知道清明节除了
吃润饼。
欸，我这也是刚刚才发现原来润饼是一个清明节的东西耶。
哦，真的啊？
我原本不知道耶。
我们家很爱清明节弄润饼啊。
先说我本人超爱吃润饼的。欸，它有花生粉在里面，真的超棒的。
有人不知道润饼是什么吗？
没有。怎么可以不知道润饼啊？
而且我觉得润饼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耶。
还不错啊，
因为它就是皮很薄，所以不是那种你知道像粽子就淀粉超多然后油，
而且它的皮超好吃的。我一直在 praise 润饼、
啊、好，
而且你知道润饼也不是，就是它那个皮还有一种是包那种芋头冰淇淋然后加花生粉那种甜的、嗯、哦，那个也很好吃耶。
你再讲一次刚刚那句，但是不能有动作。
不要烦啊，
像上一集一样，你那个刷润饼的动作怎么那么顺？
好，大家都是用听的。
哎呀，哎，那清明节的来源众说纷纭呢。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是来自我爸，因为我们去南投的路上，他就在讲解清明节的故事。
哦，真的哦？
对，
你爸真的很博学多闻呢。
对，我猜他是前一晚偷背的。哦，啊，不，没有啦 ，JK， 我爸在听，开玩笑。没有，介之推啊，就是春秋战国那时候，介之推有个人叫介之推，嗯，然后上不是上帝，皇上，嗯，要让他做官，结果介之推就说不要不要，我要隐居山林，嗯，皇上恼羞。我这样讲的是不是很烂呢？
不会啊，你讲。哦，因为我其实也听过这个故事。
哦，皇上生气，就说我要让你去做官，你怎么不去做？嗯，然后他就把他住的那个森林烧了，为了把他逼出来。结果介之推最后被找到，已经被烧死，但他抱着的这个东西也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嗯，比如说他抱着他妈、抱着他爸，还是抱着一棵木头，嗯，那类的。总之我，
应该是抱着柳树吧？
柳树，对，哦，okay， 抱着一棵树，
对
，OK。所以说，反正他就把皇上就把整片森林烧了，后来发现介之推抱着那棵树死在里面，嗯，皇上就
好荒谬的故事哦。
皇上非常的难过，就把他那棵木头拿走，然后就做了木一双木屐，嗯，对，然后每天穿着那双木屐，想着介之推本人呀，
yeah。 欸，我发现你这个故事你讲的非常的断章取义
啊，那你说你听到的版本是怎样？
因为你听到的版本，皇上真的是从头到尾在故事里面都蛮脑残的啦，嗯，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些上下文的呼应。
哎，请讲。
反正就春秋战国时代很乱嘛，然后很多人就是可能会被逐出啊、流亡啊，所以其实这个人叫晋文公，就是烧死介之推的这个王。那晋文公他其实在他真的当上了国王之前，讲国王对吗？皇帝之前，
皇帝对，
对他其实在
朕，
哈，
朕
朕什么？
皇上不都自称朕吗？哦，欸，我们以前很爱玩这套，欸，就是说老师说，欸，那个谁谁谁站起来，比如老师叫我站起来，我就说朕听到了，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嘘，
太机车了吧。老师可以接受这种事情？
我们老师是女老师，然后男生班，然后大家就开始狂丢橡皮擦。
哦，我天哪，
好，太混乱。好，晋文公，
反正晋文公在还没有当上皇帝之前，他其实流亡了非常非常的久，他本名叫做重耳。
欸，你博学多闻呢。
谢谢。虫是那个就是山虫的虫，耳朵的耳。那虫耳在流亡的过程中，他身边就还是有一些比较跟他亲近的大臣，介之推就是其中一个跟他很亲近的。然后他们就一起流亡，曾经流亡到就是一贫如洗，然后饭都没有办法吃，快要饿死了。介之推就割了他腿上的一块肉给虫耳吃。
Oh, shit。
然后虫耳就说，嘿，你为什么有这个肉？介之推又说，这是我的大腿肉。他说，我不求你回报我，但希望你以后好好治国。
哦，哇，
对。然后所以后来晋文公在流亡了过了19年之后，他终于当上了所谓的晋文公。
很强的，
就他好不容易当皇帝，他就开始赏识当年在他流亡的时候有帮助过他的这些人，变成大臣啊什么的。可是他就忘了赏介之推，然后介之推就很心寒，但他就不说，他就觉得没关系，希望你可以好好治理国家，但我就隐居山林好了。所以介之推就离开他的家，带着他妈妈隐居到山林里面。然后这时候皇帝身边就有大臣就跟他说，诶，皇帝，当年那个介之推你好像忘记赏他了。皇帝就，怎么会这样，我要赶快把他就是找回来当我的大臣，重用他这样。结果皇帝就是找人家去请他都请不出来，皇帝决定他要亲自去找介之推。但到了介之推家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带他老妈带着他老妈隐居山林。皇帝就派那个军队什么都去找，但是介之推都不出来这样。然后就有一个人出了一个妙计，说，诶，不如我们就把这片山烧三边，留一边，这样子他就会逃，
好烂，
他就会从没有烧起来那边逃出来了。皇帝就说，哦，好好好。然后他们就烧，结果一烧就烧了三天三夜都没有人跑出来。然后他们就去山里面找，发现，诶，介之推跟他妈妈抱着一棵柳树已经被烧死。嗯，然后皇帝就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就觉得啊，潸然泪下。
对啊，但木屐是真的有吧？
木屐真的有，是因为他把介之推跟他妈妈葬在这棵柳树下。然后后来皇帝就又回来看这棵树，发现，诶，这棵树长得非常的好，他就把树砍了一些拿来做木屐，这就是悲哉足下的由来。
啊，因为他看着他的脚，想到戒指腿，然后就哭了。
对，
来足下、就是、足下的由来啦，
嗯、
有这个
足下的由来。
对，大家知道足下吗？以前不是国中都很喜欢学那种什么尊称或是用语，平辈啊什么、
哦、有有
长辈。
我记得好像有一整个单元就是在讲说你写信、
yeah.
开头要写什么，结尾要写什么。我觉得超难的耶。
对啊，
我都背不起来。
因为很显然长大就是会用到嘛。
我就不知道平辈跟长辈跟后辈，有时候你就很分不清楚哪一个词是要对应哪一个。
我从来没有印象中我有用过足下这种词。
我没有，我都用 best regards。
我说 see you,
see you sincerely,
sincere。欸，以前我不知道台湾英文课会不会教这个。
怎样？
就是那种也是就结尾要留什么？
啊哈，
什么 sincerely, 像你讲的。
英文好像就那几个就蛮简单，但中文就好复杂哦。
嗯哼。我觉得这个有需要知道的必要啦，就是不要用错嘛、
uh-huh,
对啊、
uh-huh.
但是好像不需要学这么多个吧，一般人啊，我个人的想法、
啊嗯、感觉如果你是专门在写公文才需要用得到、
嗯 yeah. 足下，反正足下的由来就是晋文公跟介之推的
故事
故事 OK、
Hi.
反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因为这场大火等于说把介之推烧了嘛，
嗯哼、uh-huh.
所以以后这个时节就变成不用火，皇上下令不要用火，对不对？
要吃寒食，
寒是寒冷的寒、
嗯、哼，
冷的食物就不要用火烤这样。所以这哎、欸、就像润饼也是啊，润饼也不是火烤。
哦，就因为润饼是冷的，
嗯，
所以润饼就变成一个清明节的食物这样。嗯、然后清明节这一天就是皇帝回去看介之推他葬的那棵柳树的那一天。
OK。
明天就变清明节。
嗯 ,OK。
嗯哼。
所以我爸讲的版本还是正确啦，对不对？
正确，只是听起来比较皇帝比较机车吧。
对。
是蛮机车的，但是他还是有一点他的道理在的。
OK,interesting、okay,。
嗯哼。
然后我们这次去南投的路上，我爸就讲了很多故事。我发现，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因为我爸妈都是五个小孩里面最小的那个。
哦。
所以他们自己长大的过程中也会听很多阿伯
对
对对对叔叔他们的故事，然后就会等于说他们很小的时候，然后他们的哥哥姐姐都是很大的、
oh.
所以就会听到一些故事，然后现在就变成他们老了然后再告诉我。
你这样也算吧，因为你也是好多哥哥姐姐
哦，对啊，
都很大了、
哦啊、像我妈那边我有12个表哥表姐。
你这哦，对，吓死我，想说你妈生11个。
我妈是什么十兄弟哎、欸，你知道十兄弟的故事吗？
哦、oh, 是什么？
就以前一个中国传统故事啊，反正他就是一个妈妈生了十兄弟，然后他们要、嗯对抗敌人，详细细节我有点忘了，但是反正就每个兄弟各有各的长处、
哦、
一个是什么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哦、然后还有什么刀枪不入啊，金钟罩铁布衫，然后可以什么说话超大声，
说话超包租婆。
反正就但这个故事的宗旨就是团结力量大
哦，跟筷子一样
一起抵抗敌人。
嗯哼。
你说折筷子那个吗？
对啊，小时候不是都会听这个吗？
折筷子的故事应该是爸爸要过世了，然后把儿女叫到面前说，你看这是一根筷子，啪，然后就断了。
嗯。
两根筷子啪还是断了，但一捆然后就没有断。
所以你们以后也要像这样，在我死了以后。
在你死了以后。
在爸爸死了之后、
哦啊、
他们也要团结这样。
嗯哼。但之后我只有听到另外一个版本。
怎样？
反正就是他说儿子给我一双筷子，然后啪就断了。
嗯。
他给我两双啪就断了。然后爸爸就说，来你看这十双你折看看。然后儿子就啪断了。然后爸爸就说没事了。
白痴哦。
就倒了。欸，但我们这次去的路上其实就有听到一些其他新的故事啦。我觉得好像每次就随着长大，然后会从爸妈那边又听到一些故事。
奇闻异事。
其实我还蛮喜欢听我爸妈他们讲，或者一些可能舅舅什么讲一些以前的事情。我觉得蛮有趣、嗯。最近听到一个新的是以前，因为我发现我们家里面比如说二伯
嗯，
李贝，
嘿，
就发现跟大家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熟。然后李贝的故事就是这次听到我爸讲，就说他那时候联考，因为他好像小时候成绩没有很好、
uh-huh.
然后大学联考很多次这样子都没有考上
哦。Uh-huh.
结果后来他有一次竟然第三次考上中兴大学，
哇，
就台中，算是台中
很好的
学校，
在那个年代应该更难考吧。
后来发现是成绩单加了100分。
可以这样哦、喔、
就以前都是手写，然后那个人写错了，比如说要279然后他写成379，
这样差很多、欸、
差很多耶、欸、但这个已经过了六十几年应该没差。
但这个发现是在他入学之前发现，
就大家家里都知道
啊，
只是这邻居不知道，但这是真的。
这样他还可以去读吗？
他就去啦、
欸、哦，
但其实你看反正就 这样子去了中兴大学，对不对？然后在那里就遇到了后来的太太，然后就有点翻，就开始做生意什么，然后就开始翻身。
嗯哼，嗯哼，
就是一场意外，就因为那个
加了100分，
计分的人加了100分上去。
哇塞，
咸鱼翻身。
等一下，以前联考满分是几分啊？
我不知道啦，但就是那时候被加了100，差很多耶、欸、
差很多耶、欸
因为我爸说他印象很深刻，就是279这个分数，有可能是他只考179然后加到279。
哇，
这样差更多耶、欸、
好夸张哦。
对这已经是
往事了。那他们是怎么发现他被加了100分的？
就很明显啊、欸、这加100分怎么可能，就比如说三颗好了，一颗100，另外一颗100，另外三颗79，加起来明明就应该是279，却又变379这样。
哦、
就应该都是手写的，然后那个人算错。
哦，我的天哪，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样考上台大。
你说那时候吗？
对，
那时候感觉这种状况很容易。哎、
欸，我觉得好酷哦。
嗯哼，但其实我爸后来主要是在讲他毕业，因为他也是东海的嘛，他是建筑的、嗯、然后他毕业之后就直接去台北，反正我就开了这个头，然后他就讲了半个小时的台湾的经济成长。
很像你爸会做事。
但我也是那时候才发现说，原来我的大阿伯，
嗯哼，
就是他那时候有竟然有入选过一个东西叫做十大杰出青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其实我、
有听过吧，
是绝对有听过，但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
嗯，十大杰出青年到现在还是有在选啊。
嗯哼，
最新一年的2020的人有几个，应该你有听过的就是卢广仲然后 Janet 就是旅游节目那个 Janet 风台湾等人，就每年有十个左右这样、Yeah, 然后我大阿伯就是1971年50年前的十大杰出青年。
哇塞啊，他为什么会选获选、
欸、对、欸、首先你不觉得杰出青年 Janet 感觉不是一个青年，
但是感觉他的青年不会是感觉他是可以很老的吧，
他其实有一些资格，就是你要40岁以下都还算青年。
嗯、yeah. 那我还有十几年。
嗯，要不要提名推举？
先不用，
只要你有中，这里有写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资格，
嗯，
就是必须要有中华民国身份 ,OK, 20到40岁，性别不拘，职业无限制，只要从事的工作对社会、地方、国家或全人类。
全人类。
具有影响力。
像 Elon Musk 这种。
皆为选拔对象。然后品德是世界上最大的宝藏，所以首重候选人的品德。那你可能有点困难。所以。
欸哈嗯。
所以。对，然后它有几个类别啦，十大类啊，科学技术啊，然后什么基层劳教、劳工教育等等，
嗯，
企业啊，创业
哦，还有体育啊，文化艺术啊，
对对对，等等等等。
哎、欸，体育感觉应该蛮容易，
嗯，其实我是
戴资颖有没有？
其实我看了几个运动员，像大家可能熟知的，现、在像我是对这个比较了解嘛，运动类，其实很多啊，戴资颖
哦，真的有
棒球陈金峰，他们是同一年，
曾经疯狂。
刚那是
不是这样吗？
对，曾经疯狂灭火器的歌，还有谁？王建民啊，大家知道吗？曾雅妮、卢彦勋打网球。
哦，对啊，这样感觉很多都是体育的、
啊，
就是我比较会听过的，可能就是体育的。
对、嗯、啊、yeah, ，没错，这个待会可以稍微讲一下。反正我阿伯那时候是在1971年就入选十大杰出青年。
那他是为什么？
这个很离奇，
也是被加100分的那种离奇吗？
全世界不，全台湾的人都听过这四个字。
叫什么？
然后都一定可能都有经过这四个字，叫做营养午餐。他提出营养午餐
啊，
很屌吧？很屌吧？哎、欸，我这次才知道这件事、欸，哎，很屌，对不对？
啊！
我大阿伯提出营养午餐的概念，
等一下，
这是太冷知识了。哎、欸、，put some respect， 我觉得很酷、欸，哎。
等一下，你说我们现在之所以会有营养午餐，都是因为你大阿伯吗？
嗯，真的，真的，真的。
等一下，
你是觉得太惊讶？
我不太懂这个概念是什么？是说他今天就提这四个字？
你都写在匾额上是不是？
对啊，就提
不是不是不是，
还
是就详细 ？OK， 我大阿伯他是化学系毕业的。
OK，
然后他那时候去当兵，当兵之后在高那时候到后来到高雄，
嗯，
然后高雄的时候就被加入到一个某一所那高雄的大学，然后就开始提出了这个，因为我们以前不是有在联合国嘛，
嗯，
然后联合国就会定期有一些物资进来或者美国美元
，Yeah，
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到了60年，民国60年断交，
嗯，
应该60年吧，那附近就是我们退出联合国，然后美国断交等等。 就没有了这个。那后来我们就提出说，那要怎么去改进，怎么让营养午餐的这个概念持续进行。
嗯
哼。然后大阿北就提出了几个具体的要做的事项，然后还有到被派去美国进修。然后就是回来之后，
菜单的设计还是怎么样？
对啊，就是比如说那些以前营养学没有那么细 啊，所以就是在那边那时候才把这一套全部做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屌的成就
你说比如说应该有多少蛋白质多少纤维，
以前不可能有这个啊，以前就根本乱吃一通
就是这一整套 SOP 把它做出来。
嗯哼 那时候还有最早是有五所学校就是叫做营养教育示范学校，先从这五所开始实验。
你说给他们每天吃营养午餐。
其实像我们研究所那时候做很多教育相关政策的推行，都会有这种实验学校的阶段，然后看成效怎么样，然后怎么去调整。
现在还是有吧？像以前不是有什么新竹实验高中？
我知道我讲的是不一样，我讲的是政策方面的一些教育政策。像之前在东南亚很多国家都采用就看你藉由营养午餐的调整有没有办法影响学生的 learning learning outcome， 就是他们的学业表现，就会有很多这种示范学校
好好玩。
对，所以说那时候大阿北就跟总共台湾有五所就进行这个实验学校，然后最后推行到了退出联合国之后变成连国中都有然后甚至里面有几个条例是要比如说改善厨房的设备设施，然后需要有符合什么样的标准等等。
嗯，
所以就是推行，透过它原本是化学系嘛，然后后来到这个然后推广这个东西，然后变成普及营养午餐这件事情。
欸，很值得获选杰出青年欸。哇塞。
嗯哼
。你大阿北都没有跟你讲过这个
我大阿北在我五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我的天啊。
RIP。
RIP。
对 ，Yeah，
那他还蛮早夭的吗？
哦，对啊，因为虽然说他提出营养午餐，但他好像蛮爱喝酒的，所以好像身体不太好。对啦，Yeah，
RIP。
对啊，我那时候听到，我这一次才知道这件事情，觉得很帅。
哇！
但透过我爸的讲法，他感觉好像我大阿伯的一生都是这种大起大落，就他那时候提出营养午餐之后，然后就
酗酒，
不是就还不错然后后来但是后来就做营造业，然后就有点就起起伏伏，但也有很成功像你知道国语日报吗？有听过国语日报吧？
有啊，
就是一个大家都听过的四个字吗？
有啊，
国语日报的那个刚刚那时候成立，然后总部那个大楼其实那个就是我大阿伯他们做的
真的
懂，现在在台北那一类，反正他就是很多，
真的是大起
大起大落没有，但他最后就是身体不好了，因为以前是连就是学校不见得会提供食物嘛，所以就通常都是大家自己带便当
你说在更
超早期的时候对，所以说后来就变成普及化，然后学校会提供午餐至少，然后营养的比例要怎么均衡等等，然后才慢慢发展但我发现到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已经变成说大家好像会觉得学校的东西不好吃，然后变成想要自己带，你有没有发现这样
你说又回归原始，
就是因为大家没有，这就是代表我们社会进步了，
对啊，
经济成长，大家不用担心吃的不饱而是想要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对啊
其实我小时候还蛮喜欢吃学校的营养午餐的耶
我也是啊，我吃很多，
因为我知道大家好像都会说学校午餐超难吃，可是因为你知道我家就我跟我妈，所以我们家不太开火，所以我很少有机会吃到这种菜啊汤啊肉啊在家里，所以我觉得吃到这些东西还蛮不错的，
蛮不错，
我就觉得没有得比较因为很多人说跟家里的比起来这超难吃的，但是我家就没有所以就还蛮好吃的吧。
你那时候来我家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奇怪
因为你们家算大家庭嘛，然后你们家每一天晚上都会煮饭，
就每天晚上餐桌上都会有食物，
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震惊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怎么会这样
蹭饭，
我觉得天哪，每天家里晚上只要你在六点回家就是会有饭给你吃我觉得好神奇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讲的好像我是什么
没有可是就是
不食人间烟火，
不是就是家庭背景吧
对
所以我就很喜欢那种全家晚餐不用每
咖喱饭，
不是，我就觉得那时候偶尔这样去你们家吃饭我觉得蛮温馨的可是虽然我刚刚说营养午餐还蛮好吃的，但有一些营养午餐的有几道料理真的是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匪夷所思。
你说他们的选择吗？
就是你知道营养午餐其实虽然说每天都会换，但是常常就是那些东西再换来换去 然后有一些，我记得在我的记忆中有这么两三道菜色，是我每一次只要它出现，我就会觉得可以先不要吗？
我比较难欸，因为我以前小学我们是有营养午餐，但是国中之后我几乎都是吃福利社。
哦，真的哦，你就不吃午餐，好叛逆哦。
没有，我们福利社也有卖那种就是比较健康的食物，便当类的。
哦，真的哦。
对对对，
哦，那还蛮好的耶。
所以我然后后来就没有了嘛，就对啊，所以我只有小学这一段记忆，所以比较少。
哦，
啊你，
okay，
你有吗？
反正营养午餐，我自己觉得我前心目中前两名最诡异的食物，第一个是荧光咖喱，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What？
就只要是营养午餐的咖喱都是
，I don't know what I don't know。
真的吗？都是荧光色的。小时候觉得很正常，觉得哦咖喱就这样，发现咖喱才不是这样。
哪样？
就是它会有荧光的颜色。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觉得大家，我现在一讲，我觉得一定有人可以跟我 read。
OK，
我希望不要只有我学校有荧光咖喱吧。就你看那个马铃薯，它真的像是荧光色的，
荧光笔的那种，
就是它黄到荧光。
OK，
对，它不是那种咖啡橘色。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有一种鱼，就是很诡异的鱼，然后
是里面很多蛋的鱼吗？
很多豆，很多很奇怪的豆骨，然后它就是
豆屎吧，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
说你念错字了。
我不是，我根本不知道那，我现在乱念啊，就它会很奇怪的一颗。就是，
我现在乱念啊，我就是念错。
我根本不知道那叫什么，反正就是会有那种白色的鱼，然后就会泡在很深咖啡色的汁液里面，然后那个汁液里面会有一颗一颗圆圆的，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的东西。
那也不是豆豉吧？
我不知道欸，
破布子。
有可能，可能就是破布子吧。
就是啊，那个就叫破布子。
破啊破剂，对不对？
对。
哦，那超难吃的。
哦，嗯，大家那个鱼是一人一片，还是一人一块，还是怎样？
应该是一人一块。
你们是那种每个人会分好量，还是自己捞的？
就自己夹，自己夹。
哦 okay，
除非是那种鸡腿，就是大家哦，你这一人一个这样。
会有人抢鸡腿吗？
应该是没那么没品吧。
哦，我们以前都会啊。
哦，真的吗？
吃人家鸡腿，男生班比较疯狂。
说的也是，好没品哦。
但后来我们福利社都是大家都吃福利社，我讲国中啦。
所以福利社有卖便当，这样其实蛮好的耶。
哎，啊欸，我们以前后来，其实我们福利社卖很多营养又好吃的，
好好哦。
我们是，我以前有讲过嘛，我们以前是男女分班，然后福利社进去之后是男生走一边，女生走一边。
你说味道吗？
对，味道。然后假如要传东西给女生，就是要透过在抢便当的时候偷偷塞给女生。
好，
好，重点。那时候我们就会在笋丝肉燥饭的旁边传递纸条。
啊，你们有这么高级的食物？
哎，笋丝肉燥饭很好吃耶。
好猛哦！
它是没有，它是肉燥饭，然后有一堆笋丝，
嗯哼，
笋瓜，你知道那种黄色的
啊，有点饿了。
对，然后会有几条萝卜丝，还有有时候会有肉片。
哇！
但那个一份才35块，
好便宜哦！
我有点怀疑它那个笋丝的由来，荧光笋丝，对啊，笋丝肉燥还有海鲜烩饭也还不错。
哎，欸，你们福利社超高级的，也是国中哎，欸。
但其实它那个就是一坨饭，然后淋上一堆诡异的酱汁。然后那个酱汁感觉就超勾芡，然后又有一点鱼块，这样就叫海鲜烩饭。
营养学有 approve 吗？
它有，它里面还是有青菜。
OK，
它都有附一坨菜。
好哦。
对，但那个大概30块，然后也有咖喱饭，但是咖啡咖喱，
啊，好好哦。
所以我有时候中午就会拿两个小的，嗯，各30块，这样就是我的午餐：海鲜烩饭、咖喱饭。
哦，哎，其实60块对一个国中生来说也算高消费了，
奢侈。我那时候再来一罐什么纯吃茶哦，
100块耶。
满汉全席，
天哪，你好奢侈哦！你是一个很奢侈的国中生。
欸，而且我那时候零用钱一个礼拜是500，
还蛮不错的啊。
然后我午餐就吃了80，所以一个礼拜下来我吃了400。对啊，那你呢？你们那时候福利社有没有？
欸，我这样跟你比起来，我的福利社超级废的呀。
哦哦，
好像没有。你刚不是有问我说我福利社印象最深刻，觉得最好吃的？我的答案是葱油饼加蛋。
哎，欸，那还不错哎，欸，你们是零食类，
因为对我们都是零食，我们没有卖主食，就是没有那种饭的，
嗯，
都是这种什么葱油饼加蛋啊、热狗啊，
还不错啊，
煎蛋啊这种。
哎，欸，我弟他们还有卖过鸭血
哦，啊，我们有米血，
米血，我不喜欢，
我们有米血， okay，我突然想到，然后或是一些就是很像早餐店会有的那种蛋饼类的东西。
我想说早餐店哪有米血啊？
不是啦，就是。一些会在早餐店出现的东西，嗯，好像就是我们会有，嗯，哦，还有汉堡啊这些。
你们明明就比较高级，
可是就是不会有咖喱饭啊。
因为你仔细想想看，我们的东西就是饭加上一坨东西这样哎。
嗯哼。
但你们是要用心去烹调的。
有吗？
我竟然在福利社用出"烹调"这个字。
烹调，我都不知道 接什么了。可是我觉得好像总是这样子，就是得不到的最好吧。
这什么烂 ending？
不是，我是认真的。就比如说像我吃不到你们这种咖喱饭，我就觉得哦，你们咖喱饭很好。但像你吃不到我这种汉堡，因为你知道我刚去美国的时候，美国学校的午餐你也吃过吧？
哦，美国学校午餐才更可以讨论吧。
对啊，因为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我真的很快乐诶，我觉得哇，午餐可以吃披萨、吃薯条这些垃圾食物，怎么这么幸福？
很爽，
而且还会附一块什么小蛋糕、布朗尼之类的。但你真的那个东西，你吃一个月之后你就胖死之外，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要吃这些东西？
我们每个礼拜日是吃 taco 诶。
哦，那不错
，taco Tuesday，
那蛮好的啊。
对啊，
而且尤其是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住在 Kansas， 就是美国正中间的关系。午餐你绝对不会看到任何的新鲜蔬菜，这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东西。
不然出现什么？
一定都是那种冷冻然后蒸起来没有味道的蔬菜啊。
哦，
就是那种冷冻花椰、冷冻 carrots，
所以不会有生菜。
生菜除非你买沙拉，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就可能有一边是你知道有什么热狗啊、什么披萨，像你刚刚讲的 taco， 但有一定会有一个区就是都是沙拉类的东西。
你可以自己夹哦。
对啊，就是变成说有人假如说你就是想要吃健康，你就去吃那个生菜那一坨。
哦，那你们很高级。
啊，我就很少去那边。
哦，我们没有这样，但是我们有卖一盒单纯就沙拉，你可以选择你今天就是只吃那一盒已经 pack 好的沙拉，基本上都是菜而已。
所以是自己带钱去买。
对。还是 B 学生证的卡，
我
有点忘记。
是 B 卡。
哦 ，B 卡 B 卡。
对，
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就是第一个就是不健康的那一条路，然后第二个就是沙拉一盒，第三个是一杯优格。
所以不能选几样吗？三选二这样？
不行，这三个东西是价钱是一样的。
哦。
然后你一天中餐只能选一个。
那，啊，你不能付两个钱？
好像不行欸。
OK。
但也可以出去吃啊。
出去校门吃？
可以啊。
这么爽啊，喔，我们不行，欸，
我们高中可以出去吃饭。
哈？
所以有一些，
啊，去哪里？
像我那时候刚去的时候谁都不认识，我就认识了几个越南人，他们就开车带我出去吃佛。
哦，
我第一次吃到佛就是在学校营养午餐的时候溜出去吃的。
欸， Kansas 有佛蛮帅的。
Kansas 超多 Vietnamese 的啊。
为什么？
Vietnamese are everywhere。
哦，我们以前还会自己带，还有以前带那个要让自己纸袋装，你知道吗？纸袋装的午餐，就什么三明治什么都用那种牛皮纸袋包起来。
嗯哼。
对啊，就很像那种电影里会出现的。
哦，
啊。然后有些人里面就会有牛奶干嘛的。
哦，一定会有一瓶牛奶。美国的午餐一定有一瓶牛奶。嗯，
其实Michelle Obama, 就是前第一夫人前。
嗨。
对啊，他那时候就是在美国鼓吹说营养午餐的也是有点像是就是他的内容物要健康一点。
其实真的不太健康。
这件事情。
嗯哼。
嗯哼。
那个真的是你每天吃不太行诶。
对，好，十大杰出青年了，反正就是这样，
嗯，
扯远了。有几个人你应该都有听过吧？刚运动员就讲了几个，歌手的话像萧敬腾啊、张惠妹
哦，
然后刚刚讲去年卢广仲嘛，
嗯哼，
萧煌奇也有得过那个，因为其实他每一类可能一年就一个人。
那是谁去提名或是谁来选择？
可以自己提名，然后也可以被提名。
哦，嗯，OK。
我印象中第一个，其实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个是杨恩典，你知道他是谁吗？是一个口足画家女生
哦， oh.
然后她没有，她就出生没有手，但她用脚可以画出，就可以用脚夹着笔，然后画超漂亮的画，
好厉害哦！用其他的部位去画画真的很困难哎，嗯。
另外一个口足画家叫做谢昆山呢，啊，
这个我就知道，
那个也是我们小学，因为他有来过我们小学演讲，
我好像也有哎，我小时候他很红，
啊，对。然后我们小学是基督教学校，然后也就知道杨恩典，然后就知道这两位这样。他们都曾经是，然后陈怡安你知道是谁吗？
是跆拳道，
对，跆拳道那个陈怡安。怎么
答对？
是那个厨师，讲错，
那是江正成吧。诶，江正成有得诶，
江正成也是十大奖哦，
我刚有看到。
OK， 陈怡安是台湾史上第一个奥运金牌。嗯，跆拳道
这个我印象蛮深刻的。
对，我
小时
候印象也
看新闻，
对，我小时候印象也蛮深刻的。但他好像蛮早就退休，然后就去做肥皂还是什么
的，
就他后来就转行了。
Uh-huh.
他还是有当体育记者，体育主播之类的。
嗯哼，
嗯哼，因为他赢奥运金牌的时候才15岁，
好年轻哦，
超年轻。他15岁就赢奥运金牌，跆拳道在韩国，uh-huh. 那时候叫汉城奥运。
嗯哼，
啊，然后92年是巴塞隆那，也是金牌。
哎，我们是不是曾经因为跆拳道跟韩国闹得很不愉快啊？
讲这个可能会被揍，但是。Uh-huh.韩国的跆拳道不是就常常会有一些小动作吗？
哦，我不知道，
这是在体育界的不公开的秘密。
哦，我只是印象中一直有这件事情。
嗯，
就是啊，我记得有一
阵子，没有啦，我不是故意要挑起那个，
不是，我只是记得我在我记忆中有一阵子，像好像是我国高中的时候，台湾人很讨厌韩国人，好像是因为跆拳道的关系。但我现在有点模糊了。
有啊，有一阵子我记得，啊，也是小学的时候。
嗯哼，
应该是诸多原因吧，
大概吧。
因为韩国人的民族性，大家也知道，他们的民族性比较强。
嗯哼，
他有时候就是搞一些小动作，然后又在那边很唧唧歪歪的。我讲的是运动场上了，不是，
uh-huh，
不是现实上，现实我不确定。
OK，
但是对啊，主要就是这样子，有引发一些。没错，前几年还有一个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林立婵，他是之前的立法委员，但他是台湾应该是第一位新住民。变立法委员
哦，哇，
蛮酷的。所以就是每年都有一些几个蛮有特色的人物出现，就除了可能像，嗯，哦，比如说王建民这种大家全台湾的人可能都知道，
嗯，
但也会有一些各个领域，刚刚讲到嘛，十个领域的人，呀，yeah ，
不知道难不难呢，欸？
你是很你想被提，我可以提名你看看，
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但卢广仲还蛮有趣的，
卢广仲去年还有一个记录是他就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嗯，哦，
然后有得到金马奖嘛。
嗯哼，
音乐的，所以他是台湾少数的三金得主。
你说金马、金钟、金曲都有得这样？
没错，金马是电影的嘛，
uh-huh，
金钟电视的，然后金曲就是音乐。
哦，oh ，
台湾少数的三个都有的人。
他金钟是什麼，
很年轻哎，金钟就演那个啊，
花甲嘛。
对啊，对啊，对啊。
哦，
蛮酷的，
这还蛮猛的耶。
嗯哼，全方位，
一个大满贯的感觉。
嗯，来，欸，大，哎呦。现学现卖，我们上次讲那个大满贯，
大三元，
大三元，大四喜，门清自摸，
好了，
庄连啦，哦，好想打牌，伊娜，去年还有一个人叫何凯成啊，
嗯
，Chen Ho， 他在台湾是他妈妈过世之后，然后他就变成孤儿，后来他被姑姑领养到美国去，然后在美国靠美式足球打进哈佛。
哦，哇哦！
然后后来再创立了一个联盟，叫做球学。
哦，球学我知道哎。
对啊，我们 GC Baskets 有访问过他。
哦，哇哦！
我们那时候才刚几个月，他人真的蛮好的。我们才刚开始几个月，他就接受我们访问。
嗯哼，
对啊，访问，然后他讲他的故事，等于就是被领养到美国之后，打到哈佛，他也到 NFL， 就是美式足球联盟工作职业，到后来他创立球学这个联盟，最大的目的是他觉得台湾目前。体育感觉是跟教育是有点分开的，
嗯，
就你要嘛就体保生，
嗯，
就这辈子就狂练体育，
哦，
不然就是你就是走完全没有体育的这条路线。
对
对，但他认为，
欸，真的是这样。
但像美国教育，你看美国每两个人就有一个，还是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高中阶段是有玩过体育的。
Yeah，
像你就有游泳过嘛，
啊，
然后就有打过棒球、篮球之类
的。因为它基本上是合在一起的。
对，就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
哦，
所以他最早的理念就是这样，然后后来创立球学联盟，就有点像 HBL，嗯，就是高中联赛，但它是另外一个联赛。
嗯，
那你的资格就是你成绩不能差，你想他有就成绩的要求，
嗯，
就让代表说让家长知道说，运动好的选手他成绩不会放掉，然后就是也是会维持一定的表现，
嗯，
他每一年都有成效的这个报告，然后都每一年都越来越好，
这样很棒。欸，我有一个高中的朋友在做类似的事情。
诶，欸，
我高中有一个人。他也是在做，
啊，
他叫品格篮球，
品格篮球，呀呀呀，
对啊，
他不是有邀请过很多 NBA 球星，
对啊对啊，还有那个 The Professor，
啊，oh, The Professor， 呀呀呀，
对啊，他还有跟那个 LeBron James 打过球，
哎，欸，那应该可以提名你朋友吧？
嗯，他应该也是
做，他比我们有资格，对，品格篮球，
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像我们高中的时候，很多男生喜欢打篮球，或是篮球队，我们学校其实有成立过篮球队，可是风评就很差。
你说慧文吗？
对啊。
风评很差，你们学校体育不是很强吗？
啊，没有，因为像篮球队就不是体育班，我们学校有体育班，我们体育班足球、蜻蜓都很强，可是像篮球队就是可能喜欢打篮球的男生自己成立的，然后可能就会他们一般家长或学校的印象就是，欸，篮球队好像就是不好上课，然后就是打球纪律不好，所以就后来好像篮球队就被解散了。
嗯哼，
就直到我这个同学他叫杨德恩，他就出来用了一个品格篮球，然后就召集了这些喜欢打球的人，然后就说，欸，打球，但是我们还是要有那个态度，还是要有那个品格。
嗯哼， yeah， 嗯，我相信他应该认识何凯成，就是这个球学的。
感觉他们做的事情蛮类似的。
Yeah， 应该有合作过。
嗯
哼，去年还有 Janet， 我想到 Janet， 我不会想到他是那个
杰出
青年。
他也不，
他应该有40，
哦，真的吗？
他应该39、40了吧。因为我那天有看到他 Instagram po 出他入选十大杰出青年，
uh-huh，
他就说你没看错，我是青年，
好可爱。
Yeah， yeah， 那刚刚讲到卢广仲三金嘛，
嗯哼，
有点全方位这样的感觉，三个都有得奖哦，不是只是入围，因为入围其实蛮多的，嗯，但得奖的人很少。像目前有得过的还有，你知道吴念真嘛？
嗯哼，
导演、制作人，
对吧？
吴念真。然后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蔡正南，就也是啊，蔡正南就是跟卢广仲一起演花甲的那个。
哦，他最近不是有那个一部电影《当男人恋爱时》？
哦，那也是他演的。
啊，是不是有演啊？
要不要去看？
我还没看，我想看，但我还没看。
但目前这些三金得主都是男生，但女生有很多入围三金的。去年一次有三个，其中一个是范晓萱，
嗯哼，
对啊。然后你知道于子玉是谁吗？秀琴，锦绣二重唱。
哦、oh ，
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
啊，有点年代。
你要人商量，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好。然后还有高慧君，这三个人去年都入围三金。
哦，李千娜也有诶。
哦，对，我这里有。
还有黄家千跟杨丞琳。
杨丞琳感觉有越来越往那个各项
领域。全方位育人。
育人。
育人。全方位
的偶营。
全方位艺人。
对，杨丞琳好像有往这个全方位艺人发展。
哦，还有蔡琴跟雷光夏跟黄韵。
欸，雷光夏你知道他是谁啊？
雷光夏我知道啊。
嗯哼，
雷光夏有一些歌词真的都蛮棒的。
嗯，所以入围，我觉得入围三金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啊，
况且是三个都得奖。那近代其实也就卢广仲，大家比较熟知。乱弹的阿翔，你知道吗？音乐人。
其实我不太知道。
哦，没有，这可以。但卢广仲我觉得是大家应该比较可以认识。但想到全方位艺人，你会想到谁？
全方位，
嗯。
其实周杰伦算蛮全方位的吧，唱歌、演戏、导电影。
你记不记得周杰伦有一阵子，好像也是快十年前了，他一直很想要主持
啊，就除了主持，他好像都还蛮 OK 的。
对，我觉得他主持很尴尬欸，嗯，
我是没有看过他主持。
好，那就不管。
嗯，
对啊，但他其实其他各方面都还做得不错啊。
嗯
嗯，
全方位。王力宏有在演戏吗？
王力宏有演过那个《恋爱通告》，你知道吗？跟刘亦菲。A.K.A. 木兰，王力宏还蛮全方位的，啊。
我觉得王力宏在音乐方面是真的很全方位，就是他也是什么乐器都会，很厉害啊，嗯。
而且他最近开始留胡子，哎，你有看到吗？
我有看到。
觉得？
先不要。
像黄明志，飘向北方。
我个人实在没有很爱胡子，哎，我真的有朋友是那种超级喜欢胡子，他就觉得哦，
女生，
对，他就希望他的未来的男友就是最好要络腮胡，但他说那种台湾很难找。
我觉得络腮胡不太帅，
他就喜欢大胡子的那种。
大胡子 OK 啊，但我觉得络腮胡不帅，啊，就只有这里，很像弹头先生。
这，啊，那这样一整圈下来，这个叫什么
？Beard，
中文呐，
啊？我不知道啊，就整个胡子啊。
OK，
满脸，
欸，但我对胡子实在没有爱。
Sure。王力宏最近还有，我最近听一个 podcast 有讲到他，美国的 podcast， 但是那个谁啊，欧阳靖，你知道 ，rapper， 欧阳靖讲到他，首先大家知道欧阳靖是谁吗？我讲的是男生那个欧阳靖。
我觉得你可以讲一下。
好，因为有一个女生女演员也叫欧阳靖，
这个我知道，
同一个字 ，yeah。那男生的欧阳靖是 MC Jin， 然后他是一个美国的亚洲，他爸妈应该是香港人，
uh-huh。
然后他那时候是很年轻的时候。参加一个饶舌节目叫做 106 and Park，
在美国，
在美国算是当时最当红的那种 freestyle rap 节目，
就是两个人在台上 battle freestyle
PK， 对，然后每个礼拜会有一个赢家，赢的就卫冕，
嗯哼，
然后那时候参加，他说他那时候去参加初选预赛，300多个人在纽约，全部都是找什么布鲁克林的来的啦，皇后区啊什么的，就每个人，然后他自己也是嘛，
嗯，
然后总共300多个人，只有他一个亚洲人。
Oh,
然后但是他到决赛，然后到最后上节目，
嗯哼，
参加，然后最后赢，打败那时候的冠军，就变成他是其中一周的冠军，
嗯哼，
把当时的冠军干掉了，对。
哦，哇哦。
之后他连续，这只是一次冠军哦，之后他破纪录就连续七次，连续七次都是他冠军。
哇塞。
影片一定应该有听众看过这个影片啦，你就打 MC Jin, J-I-N, 或者欧阳靖 Rap,嗯，绝对有这个。
好猛哦。
他那时候才20岁左右。连续七周冠军，你就可以进入他们的名人堂。所以他连续第七周，然后就进了名人堂，同时就跟当时最大的一个嘻哈的唱片公司叫做 Rough Rider 签约，所以他算是一个传奇。
好猛哦！嗯，
但其实他后来专辑本身好像没有到很理想，因为大家对他的预期都是说可以达到好几座艾美奖啊什么，但最后可能就是得个小奖，但没有那么大。
嗯，
然后后来就主动就离开了。
哦，
对，然后后来其实再继续就当制作人做很多东西。我记得他到亚洲那时候应该是我小学的时候，他说第一个打电话找他的人就是王力宏。
哦，
王力宏说你要不要做音乐？
就是、力宏真的很赞耶，
因为王力宏在当时欧阳靖在美国参加 Rap Battle 这个的时候他就已经注意到他、
oh, wow、
然后后来听说他想要到香港、
uh-huh、
然后王力宏就说你要不要来做专辑，然后欧阳靖就吓到、嗯、想说哇靠，这个已经在亚洲这么有成就的一个艺人来找他、
uh-huh、
王力宏那时候也有点想转型，因为他以前其实王力宏以前中文不太好嘛，
对，
然后后来到开始做比较多那种情歌啊，后来他最大的一个转变，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一阵子很流行中国风？
好像有。
对，然后那时候就王力宏跟欧阳靖一起做了《盖世英雄》。
哦，我很喜欢这首歌诶。
来一段、啊。
盖世英雄到来，
迫不及待
看见我的未来，什么都看开，真的到来，盖世英雄到来。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这首歌吗？因为我妈小时候，我妈最爱的就两个男人，一个叫做刘德华，另外一个叫王力宏。
哇塞，哦，真的好，你妈喜欢王力宏。
嗯，所以我们家小时候会买王力宏演唱会的光碟来看。你知道小时候电视也不能干嘛，就是播 DVD 看，所以王力宏有一场盖世英雄演唱会那张 DVD， 我人生中绝对看了10次以上。然后他那一场演唱会的每一首歌，他怎么唱，他每一首词怎么改编、嗯，我全部都记得，就他每一个画面我真的都记得。
王力宏很对那种妈妈的菜啊，
对啊，而且他那一场演唱会开场就是唱《盖世英雄》，还有整个布幕这样下来，然后有京剧的那个声音啊，表演者啊，然后他就跳出来，我真的是印象超深刻的耶，所以这首歌我真的是倒背如流。
我要跟你讲一个更扯的事，
嗯哼，
我们音乐老师小学、
嗯、
是我妈的同学，所以跟我们妈妈年纪一样
，OK，、嗯、
他在音乐课播那个给我们看，
哦，真的哦，
就是那个 DVD，
你是说演唱会的吗？
没错。所以我就说王力宏真的很对妈妈的菜，
我感受到了。
欸，这一集的标题可不可以写妈妈最爱歌手，妈妈最爱男歌手，对啊。所以欧阳靖就那时候跟王力宏开始合作，那时候中国风还有这个啊，嗯，像周杰伦那时候也开始法如雪
啊，
青花瓷什么 SHE 啊，
哦，
全世界哒哒哒哒
中国话，
啊，很多啦那时候。
哦，oh, True That，
有没有发现？
而且盖世英雄是2005年嘛，哦，其实也很久了耶，
久，
我的天哪，
我们
小时候10岁的时候。
对啊，但其实那时候我听到那个 podcast 就是欧阳靖跟 Andrew Yang， 你还记得 Andrew Yang 吗？
Of course，
就是他那时候选总统嘛，现在在选美国纽约市的
市长，
应该是蛮
机会蛮大的，
机会蛮大的。对啊，他们就有合作。对啊，但现在最近美国政治就随着疫苗在打，所以对于这种疫情还有整个经济好像有越来越好转的迹象，至少我听在那边的朋友是这样讲。
恭喜，终于。
但之前有一阵子你有没有看到很多新闻，就是对于亚洲人的那种，就是老人，尤其是老人，
也不用前一阵子吧，现在还是吧，我觉得
现在应该还，对啊，现在绝对还是会有。但就比如说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一些人就失业啊什么，然后就开始失心疯，然后就会在路上开始 attack
to Asian hate，
对，就针对亚洲人的，就觉得说他们就这个疫情就从武汉中国什么这样啪啪啪啪啪传过来。
可是他们，啊，我真的觉得那个很夸张欸，他也不是说一定是攻击 Chinese， 他是全部的 Asian，
就他不知道，啊，我觉得这就是通常大部分在国外看到亚洲的面孔，你直觉就会想到的是 Chinese， 至少我自己在那边这么久，我觉得很多人看到 Asian they directly think of Chinese，
yeah probably
yeah。
像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很多扫射的事件也有啊，不是只有 Bean Up，
最大的应该是亚特兰大的那个吧？
对对对，
对啊，亚特兰大这那个人也有点怪的，我不知道台湾这边新闻报的多那个，但我至少我在 IG 上蛮常，我自己的 feed 会看到，
我也是，但是台湾我好像没有看到太多的新闻。
主要就是这个人他就是亚特兰大的那种，比如说按摩的那种场所，那种很多是亚洲的嘛，或者一个亚洲 Asian 区域。反正他就总共是8个人还是9个人被他射杀，
超夸张，
超恐怖的。然后，那其实我讲的那个是最大的一起嘛，
嗯哼。
但是其实，在各地，我觉得最恐怖的应该是说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经济，比如说纽约市，或者甚至是西岸，比如 L A，
对，
就也会有很多 Oakland， 甚至、
yeah.
就比较大的城市。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blah blah blah， 经济变得不好，然后有些人搬来这边去失业，
嗯哼，
然后这种冲击他们就觉得很愤怒。我不知道我们同温层里面以外的人会不会看到 Stop Asian Hate 或是 AAPI 的这个 hashtag。
应该，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广泛的。
嗯哼， AAPI， 你刚刚是不是有问我这是什么意思？AAPI 就是 Asian American 嘛，就亚裔的美国人，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嗯，但是 PI 是 Pacific Islander， 就是太平洋的这些岛屿国家的人。通常在美国填那种表格的时候，问说你的种族或是你的你是从哪里来的，都会有这个选项。
嗯，
就比如说像帛琉就算是 Pacific Islander 嘛。
OK，
呀，yeah ，等等，关岛这样子。所以跟大家讲一下，假如说你的同温层里面没有这个消息的话 ，Stop AAPI Hate 的这个社会运动。因为其实蛮多，不只是亚洲人，在各大城市都有这方面的聚会。
嗯，
有一点像当时，可能现在的 scale 规模没有那么大，没有像那时候
BLM
黑人，对 BLM 那时候那么大，但是 AAPI 这个在各大城市都有越来越起来。
嗯
嗯哼，
但我真的会觉得亚洲人还是一个比较 hold back 的民族。哎，
我觉得这是民族性。哎，
对，就是跟黑人运动比起来，我觉得黑人他们就是很。当
出来讲，
对，就是 BOM 的时候就觉得，欸，大家都很站出来讲。可是我觉得亚洲人，不要说别人不会为我们发声，我们自己好像也很少为自己发声。
我觉得亚洲人，就之前不是有提到那个 model minority 吗？
对啊，
就是模范少数的概念。
嗯哼，
就很多人还是觉得，我觉得亚洲人自己觉得说，就是把自己顾好，
对，
就是自己在可能职业生涯发展啊等等，自己顾好，这样就好了。
嗯，
但是很多时候像这种团结起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反而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人性，就是你要别人出来你才会去讲。
嗯，
对，你看到越来越多，所以我才会比如说分享一些贴文啊什么的，就你当你看到你身边人都在讲的时候，你才会有意识到说，欸，那我现在应该要出来讲。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民族性的问题，也不是要说是问题啦，就是一个特性吧。你自己也会这样觉得是不是？
我会这样觉得，而且其实你这样想还蛮有趣，因为我们都说国外像可能欧美人他们是 individualism， 就是比较个人主义嘛，然后亚洲文化是
collective，
可是当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反而是这些 individualism 的人站出来会团结，但是我们本来比较有这种群体概念的人反而就很分散。
我懂你的意思啊。 yeah， 比较像是观念的传递或是讯息的传递是群体式的，所以假如说你今天一个人要特别出来讲什么的话，会很奇怪。
哦，
所以你要多一点人一次行动。
嗯哼，
对，所以这其实我觉得这两者是不冲突的。
Yeah，
就我们比如说我们一群人，亚洲文化里面东方文化可能比较强调集体的这个概念。
对，
所以说当今天要做出一个反抗或者做出发声的动作的时候，
很少人会独自站出来，
还是要有一群人出来。
嗯哼，
对，一群人出来之后才会陆陆续续集合。
嗯哼，
往那个方向移动。
有道
理，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Yeah， 嗯哼，
嗯，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件事情，还可以多发声。也应该讲一下台湾最近的这个吧，泰鲁格号的事情。
哦，这个真的好夸张。
Yeah， 你还记得你那天看到新闻的那个 moment 吗？是不是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
我们好像在吃春水堂还是什么，就一群人啊，然后就有一个人传到群组里面，真的是蛮，因为那是连假第一天，所以就大家都一起放假了，然后就一起约吃个中餐什么，然后就看到这个新闻，就觉得哦天哪，大家都开始，你就看到身边的朋友也都规划出去玩，然后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就会觉得 Oh my god， 很难以置信啊，而且是很严重的，是台铁最，是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吗？
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应该是说怎么会这么多人。
嗯哼，
50个人嘛。
对啊，
51个人
RIP。
我那当时第一个反应只是这样，我自己没有很想要讨论说哦谁应该要负责，或者说哦这次到底是不是台铁的错，或者是司机怎样，或者是那个工程车没有停好，或者是整个，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事后去检讨，然后以后预防。但我一直对于说，我前两天看到新闻说林佳龙嘛，就交通部长，
嗯哼，
前台中市长下台负责，其实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搞不好节目上也有讲过，我一直对于这种下台负责的文化不是很可以理解。
欸，我昨天也在跟我朋友讲这件事情。欸，
嗯，我主要只是想讲这件事啦，因为其实新闻已经讲太多，报章杂志什么都在讲。
嗯，
然后政论节目哦这种话题他们就可以无限上纲，然后一直无限延伸，然后消费一些东西，这个我没有很想要讲。但是我想要探讨的是下台负责的这个文化为什么这么的普遍，不管是东方国家西方国家都有这种下台负责。
嗯哼，
你自己你们那时候是怎么讲，或者你自己的看法？
没有，因为我昨天我台北的朋友下来玩嘛，然后我记得我在车上，他就跟我说，欸，林佳龙要下台。我听到第一个反应是，就是跟你一样，就是下台这个文化到底是合理吗？因为我会觉得，以人类来说，人类是一个错中学的动物嘛。就我们犯了错之后，你今天在这个岗位上，你犯了错，那你应该是去学习怎么矫正这个错误，因为你有了这个错误的经验。像林佳龙其实当交通部长也当了蛮久了，
三年左右吧。
对，他一定对这个职位是熟悉的嘛，然后他才可以在错误的时候，即便这是真的有发生了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可能跟他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他可以在这时候学习怎么处理，然后预防。我就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就如果不下台让他去学习然后去改进，这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我知道政治有政治的做法，但以我一个人类的角度，我会觉得不用下台啊。
有些人是把它分开看啦，就比如说，嗯，OK， 那你既然是在你担任部长期间犯下的错误，那你应该要来承担一些责任。
嗯，
那这个算是政治责任，
哦，
就你卸下你的这个作为交通部长的这份工作是你政治该负的责任。
嗯哼，
但不是说你就拍拍屁股就走了，
嗯，
而是说你还是要去担负一些接下来可能要面对的问题。
嗯哼，
然后做出改进，就这只是你不再是交通部长，你不能再领交通部长的这份薪水
哦。oh ，好吧，这样还算合理吧。
But still， 但一样啊，我的想法我认同，但是我会觉得说，那他现在要以什么样的身份去介入这件事情？前交通部长吗？嗯，还是什么？你懂吗？
我觉得政治好复杂哦，其实我不太懂他整个手续。
那你会觉得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负责？你觉得他 OK， 今天辞职，然后去面对接下来会遇到的问题，
嗯哼，
以前交通部长的身份，这样算是有负到他的责任吗？我先撇开这件事情是不是他跟他有没有关系哦，因为你就很客观的角度来看，今天林佳龙什么事情都跟这件事情撞车事件，他其实有一点点点点点点相关而已，就他是一个部长。假如说今天那台工程车的手的刹车有卡好没有滑下来的话，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嗯，
然后林佳龙也不用下台负责，或者不要讲林佳龙啦，就部长也不用下台负责，
嗯，
对不对？比如化简来讲，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是
刹车有卡好，等于部长不用下台。所以今天那个人驾驶没有卡好，所以他要下台，这合理吗？
可是我觉得你可以用微观宏观来思考嘛，就是他平常在发包这些工程的时候，他的安全措施为什么没有做好？那这跟部长在下令或在监督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这个真的要追究起来，它是很复杂的，
是中间的问题。就是手刹车跟部长中间
对
connection 的问题啊。
对啊对啊，
因为我相信部长，我不是部长，但是我相信部长的工作没有包含说，欸，那这个工程的公司这台工程车驾驶是谁，那他平常手刹车的摆放有没有准确，
嗯哼，
这不是他的工作内容。
对，所以总之就是环环相扣的嘛。
没错啊。
对啊，
没有，这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啦，我只是说怎样才算是真的负责。但你会不会以一个好退回到我们一般人的角度，你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对于火车或是台铁有一些负面的观感吗？
我觉得这一次不会啊。
我也不会。
因为这一次是一个意外嘛。
嗯。
所以这一次事件蛮荒谬的一个地方。
嗯哼。
就它是一个这么你觉得不会去发生的事情。
嗯哼。
它也不是说司机怎么样或是铁道怎么样。它是一个就真的是意外。对啊。所以真的就很难用一个很正常的观念去说他到底是台铁错还是
这件事情可以讨论蛮久的，但是再次讲，我今天只是想要探讨这一件事情，就是下台负责的文化。
嗯哼，
对啊，比如说篮球也常常这样啊，这些球队输，战绩不好，要么是总教练走，要么就是总管 GM 走，但永远就是这两个人在走啊。为什么不会想说换球员？也会换啦，但是不会，就每次的负责的方法都是请辞。
嗯哼。
我会觉得不是，这不是一个
你觉得要给他们改进的机会。
对，但这个拿捏的位置在哪也很难抓
了，因为有时候真的就是换了然后变好了，
嗯，
也是有，
嗯哼，
所以其实蛮难说的。我觉得如果今天真的有这个下台政治责任的文化的话，那就要确保下一个上来的人真的可以改善全面的错误，不要只是说，嗯，哦，我就是换一张脸来安抚民心这样，
嗯哼，
而是你真的上来你是有相对的对应措施，你有万全的准备，你知道怎么防范以前的错误，然后把它做得更好。
嗯，今天功绩明天忘记，那不是很多人这样讲。
嗯哼，
对啊，也不是说一个事件过了就结束了。
嗯， 其实我前天跟一个朋友出门，然后他就有说他大学的学妹就在这台泰鲁格号上面，然后就过世了这样。我觉得就是真的像这种你说 Asian Hate 的案件，或者说像泰鲁格号这种，你其实单看新闻你都很难真的去，你只能说哇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你很难真的去 relate。 可是当你听到可能身边有真的你的朋友你的亲近的人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哦好沉重哦。
我以前都觉得酒驾就是一个词汇，小时候直到真的有认识的人或者知道的人因为这样子出意外，才会真的想说 Oh shit， 这个是很容易发生。
嗯哼，
yeah. 我们之前就有提过嘛，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就是有名字有脸的人你才会有印象，不然一千个人哦，这场世界大战死了几万个人，那个就是一个数据，你不会真的了解。
嗯哼，
数据跟就多了就变数据而已。
对啊，
但是每一个人后面都是自己的背景跟故事。
嗯、
yeah. 其实泰鲁格号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有一点，我自己会觉得有点恶心的点，就是很多人会利用这种重大社会事件就做一些政治的操作、
嗯、
我觉得这些就有点太消费这个事件了。然后或者是一直在讨论说谁要负责，我就觉得说你要有一个民调，这 Yahoo 的民调，
嗯，
泰鲁格号事故谁该负最大的责任？
雅虎做了这个民调。
对，还有泰鲁格号事件，苏贞昌该不该负责？先讲了，我没有任何政治倾向 ，OK？
嗯，
但是你苏贞昌是行政院长，行政院长该不该为这件事情负政治责任 ？AKA 他应不应该下台？
嗯哼，
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不用啊。
62%的网友认为 yes， 所以我们同温层太厚吗？
都谁在投票？
雅虎网友，
雅虎都是老人家吧？谁还、
欸？你这个会被公审？
没有，谁还在用雅虎啊？
你会被公审？我有用雅虎，我先讲。
我真的已经10年没有打开雅虎的
界面。我有用雅虎，但是我也会觉得不应该负政治责任吧？我觉得这跟行政院长本身的关联性，
就像我刚刚说，我本来就没有很同意下台，可能他有他的政治责任的必要，但是我本身不是很认同这种一犯错就换一张脸。
我们在讲，对，我们在讲一样的事件。
嗯哼，
还有问说谁该负最大责任？
嗯，
包商，
承包商
40%、嗯，台铁18%，交通部18%，等待调查厘清之后再决定16%。
嗯，
你觉得呢？你对于这个比例的分配？
我应该会投最后一个吧。
还是你要投不知道没意见 ?7%。就这种都是很 reactionary, 就是很即时反应的民调。我觉得这种就是只是一个投一个爽的也投一个情绪的而已啊。
嗯哼。
啊这种新闻 ,OK, 你做了一个民调爆出来贴上去变成新闻，在大家的 LINE 群组疯传。这对于这个事件有什么意义？我不是在批评雅虎啦，我也没那个资格。但我是觉得很
蹭热度。
Like, what the fuck? Yeah. 好，没事，我们不要再讲了，因为再讲下去好像我们在蹭热度。I'm done. 好，讲完。没有啦，反正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调查事件嘛，待状况厘清，然后家属的伤痛我们要想办法去抚平，就这样啦、嗯。
然后检讨这次，
然后不要火上加油 ，Yeah. 好啦，我讲完了，这是一个小抱怨。哎，好。这次 ending 有一点小
emotional
负面，还好啦，
也不会到负面啦，
yeah.
就是很难得耶、嗯、我们其实很难会对任何的时事做一些比较，
因为我们没有很喜欢讲时事啊，
尤其是做一些比较情绪性的 reaction。
像我刚刚就是吗？没有跟大家讲，不要好像我们也是有在关注时事，不要说不然我们来讨论一下晋文公。你懂吗？就我们有在关心，只是有时候不见得会在节目上讲。
嗯，
但我们都是有在想，都是在思考，然后没有想要做一些无谓的，你知道，蹭热度的行为啊。
嗯哼。
Anyway， 上次讲的那首《建国路》，好像很多网友觉得还不错，对不对？
哦，好像有人真的跑去听诶。
我们不是在蹭热度哦，我们是在鼓励，我们是在鼓励大家去听这首歌哦。
走建国路回家。
没有听上一集的人，我大概讲一下，就是 YouTube 的演算法推了一首这首歌给我。就是一个痴情高中生自弹自唱、
uh-huh.
收音极差，然后影片全程就是一张照片，然后那张照片就是建国路，台中建国路、
啊、我其实一直有一个 question， 就是他到底在哪里？
建国路台中啊，
因为我想说建国路很多地方都有吧。
嗯，桃园有。
因为我阿嬷家在桃园旁边就建国路啊。
对。
所以我一直想说这到底在哪里。
对。但是建国路没有那么多啊，不是每个县市。
哦，真的哦。
对。
居然也是台中人欸。
我确定他是台中建国路。
哇塞。
因为那个照片还有他们这个周末好像要办演唱会在台中。
啊、他不就才一两首歌吗？
对，我看我找到那位主唱本人的 IG。
我的天哪、啊、You're a stalker。
他说没有，他说会有新歌哦。之后会有
新
新歌
发表是。
对。要不要唱一下？
你说唱首歌吗？
唱一下 ,Why not?
台中之光欸。
抚平一下刚刚那个有点负面的感觉。
我们也是大起大落的类型是不是？
唱副歌啊。你会唱吗这一段？
我会唱啊。啊啊啊会唱真是很荒谬，但真的听好多次哦。
好。不然你先唱。1,2,3,Go!
如果真的要走可不可以也带上我，我不烂了我会很棒，不是情绪勒索。知道你喜欢自由，不会去管你太多，就算你说伤太要脱，看得你觉得都很烦，让你很不好受，随便你怎么想，但这些我还是要说，甚至看都不看我，还是会有点难受，有些轻微寂寞，渐行渐远的你和我。
Oh, 好哎、欸，白痴，我鹦鹉记得要喂、啊。
我都知道你要讲这个。不啊。
哦，好荒谬，好荒谬的这个结尾哦。
啊，没有啦 ，balance 一下情绪。
OK。
Yeah。OK， 谢谢大家陪我们度过这个礼拜，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十大杰出青年。
营养午餐。
清明节快乐。
等一下吃什么呢？
吃个笋丝肉燥饭。福利社配米浆。以前的最爱、
欸、以前真的超爱喝米浆、
欸、而且以前我们还有卖旷世奇派，旷世奇派、
欸、我们好像也有耶、
欸、旷世奇派是奢侈的商品，
奢侈品，奢侈品，
没错。
好啦、欸、如果大家有什么福利社神奇美食欢迎跟我们分享好不好，我还蛮想知道的。
OK
Peace，
拜拜。